周六品味圈之生活杂志。
系啦，呢个星期咧，亦都系请嚟列治文公共图书馆郑素云 Wendy 嘅。早晨啊 ，Wendy。
早晨 ，Selina。
Wendy 啊，有一个活动好特别，你哋搞咗系一本书三个城市一个计划。
系啊，系啊，呢个系我哋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同埋列治文史嘅姐妹城市委员会推出嘅一个特别嘅社区活动。閱讀的活動啦，就是一本書三個城市 One Book Three Cities， 讀者可以和我們的姐妹城市廈門和青島的讀者同時看一本書的，這本書呢就是加拿大作家 Ian Martell 著的得獎小說 The Life of Pi， 中文的名字就叫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很特別的這本書。
是啊，是啊，圖書館呢就將提供英法和簡體字版本給讀者借阅嘅，咁除咗睇书之外咧，啲读者仲可以通过互联网同厦门同埋青岛嘅读者交流心得嘅，参加游戏同埋抽奖。咁呢个读书会咧，将于6月27日下昼5点至6点半，同时喺三个城市嘅图书馆推出。啊，中意睇书嘅朋友就千万唔好错过啦。
六月底又放暑假，又有这个 book club 啦，
系啊，暑期读书会，
系啊系啊，
系俾儿童同埋青少年嘅暑期读书会是6月20日开始接受报名的。咁小朋友可以去任何一间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嗰啲分馆咧报名，领取读书记录，然之后可以每个星期去图书馆领取新嘅贴纸同埋参加抽奖，咁系欢迎参加嘅。喺暑假期间咧，各列治文分馆将会举办好多有趣嘅教育性活动，有学习写作嘅工作坊啦，有游戏啦，有奖嘅比赛等等。青少年仲可以参加演讲训练，同埋将佢哋嘅读书心得同评论发表喺读书会嘅博客上面。咁详情可以去到我哋图书馆嘅网址，或者打电话6042316412查询嘅。
我知道咧，图书馆亦都经常咧系收到一啲嘅赠阅嘅赠书嘅，咁最近亦都系收到。
系啊，最近咧，刘先生咧就捐咗一批新嘅繁体字书俾列治文公共图书馆，咁大部分咧都系关于香港时事、社会、政治同埋历史嘅，咁咧就好欢迎啲读者嚟 Breakout 总馆借阅，咁我哋当然亦都好多谢刘先生特别捐呢批书俾我哋。
好啦，今日讲一本咩书呢？
今日介绍呢本书叫《蒋勋说宋词》，作者就系蒋勋啦，刘大刚整理，系2014年嘅简体字版嘅。咁宋词喺中国文学史占好高嘅地位，咁呢本书咧就有9篇文章，系蒋勋嘅宋词讲座演讲稿结集而成嘅。咁内容好详尽，有宋词诞生嘅背景同埋因由起，讲到五代北宋同埋南宋词嘅演变，同埋词嘅特色和美学。作者还介绍李煜、冯延智、范仲淹、晏殊、晏几度、欧阳修、苏轼、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和姜夔的作品。蒋勋有美学的训练，他对宋词的美和特点有独特的见解。咁点解唐诗会演变成宋词嘅咧？咁初唐嘅时期咧，李白同杜甫嘅诗已经将唐诗推到高不可攀嘅地位。到咗晚唐咧，李商隐、杜牧等等嘅诗人咧嘅作品已经变得越嚟越复杂，越嚟越难懂，成为文人嘅专业，普通人系睇唔明嘅。因此同民间有咗距离。咁呢个情况咧就会令到呢种文体系达到咗巅峰，吓将会走下坡噶啦。咁民间开始就写咗一啲歌词嚟唱，咁词系源自民间嘅，佢系为已经有嘅曲调而填写嘅。初时填词人都系啲冇咩文学修养嘅人，佢哋系为咗啲歌流啊、酒流啊嘅歌姬而写一啲满足观感同嘅艳情词，风花雪月。咁嗰个时候嘅词系属于零工词，只系为咗消遣，系冇社会地位嘅。咁据阿王国维喺《人间词话》嗰度讲咧，李煜系第一位将零工词变成士大夫词嘅人。士大夫词系一种上层嘅文学形式，如果冇咗李煜，就冇咗宋词嘅成就。佢带俾呢种文学形式一种新嘅可能性。作者认为，如果冇咗李煜咧，后来嘅苏轼同埋欧阳修都未必会写词添。 当大唐崩溃之后，只有两个国家比较稳定，一个就是定都于金陵，即是南京的南唐，另一个是定都于成都的后蜀。咁呢两个地方的经济好，保有了文化上稳定的力量，对于词有很大的贡献。后蜀人赵崇作就编了一个杂志。叫做花间词，收集了18个文学创作者的词，包括温庭筠、韦庄等等。花间词是最早的总集，也都是了解五代词进入北宋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李煜呢，就是南唐的亡国皇帝来的，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他亡国后的作品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有巨大的影响。可惜他留下的作品不是很多。李煜是富贵第三代，他的祖父是要北伐中原，但是到了他父亲已经不需要做这些事了，而到了他呢，就是 只是吃喝玩乐，通常都没什么做的。他是一个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多情男子，虽然北方的宋王朝已经建立，但他从来都没想过要去打仗的。他早期的作品很多是艳情词，只有享受，没有伤感的，虽然是写得好，但是没有亡国后的作品那么感人。如果不是亡国，他对文学的贡献可能没有那么大。亡国之后的生命形态改变了，他觉得过去的富贵繁华全都幻灭了。他写关于仇啊、怀念故国啊、失眠啊同自身的感受的词是很感人，也都很博人同情的。不过虽然是亡了国，他仍然是很在意美，仍然是想着女人的。譬如他那句沈腰判笨消磨，对自己的消瘦感到悲哀，教坊游奏别离歌，挥泪对公娥。他是没有想过愧对国家或者愧对祖宗，只是想到跟女仔告别的。无论是亡国前或者亡国后，他的作品都反映他的天真和诚实的真性情。宋朝的背景就非常特殊的。宋太祖自己曾经实行军人干政，并且散夺了政权，因此他很忌讳军人干政。当他执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收回兵权，并且要子孙后代不要被军人干政。他给文人很高的地位，给文人领导军队。文人在宋朝有很大的自信和安全感，因为那时有一个不杀士大夫的政策，皇帝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政策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宋朝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对文学文化发展打好基础。当时是一个积极建立文化的时代，各种艺术和文学都达到很高的水准。印刷的发明又带来了大量的书。中国的朝代有始有终，但是文化就可以一直流传下来的。到今天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很多宋代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品，譬如那个神宗和徽宗皇帝等等的字啊、画和诗。
其实呢，诗和词有什么不同呢？
很多不同的地方。词是根据曲谱填写的，因此必须按照音乐的节拍和长短而编写的文字。词和音律之间必须有好的联系。虽然宋代的曲调没有流传下来，但是和词牌的名称可以想象这些调子。有些是哀伤的，譬如《宝破网》，有些是悲壮的，好像《满江红》那样。是应该配以适合的内容，譬如失恋的人很可能会填蝶恋花或者雨夜花，而不会填《满江红》的。因此填词的难度是比较高，而认识上和诗是很不同。而且从文学性来看一首词，和从音乐性来看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的。词是高度口语化的文体，而每一句可以是独立，上一句和下一句可能是没有关系，是片段的句子。大部分的词都是长于抒情，不长于叙事的。词的视觉性很强，有些句子可以用来作画画或者电影镜头的场景，譬如那首《秦楼月中》入面有一句叫《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就好像一幅画。唐诗一般都是写 大嘅嘢，但系宋词可以写一啲好细嘅嘢，譬如晏殊喺《踏沙行》嗰度写《炉香正烛游丝转》，即系香炉上面冇出细细嘅烟，好似游丝
咁
喺度转。
哇，好靓啊！
系啊，咁阿周邦彦写个叶上初阳干粟雨，荷叶上边嘅粟雨被早上嘅太阳晒干咗。呢啲咁细嘅描写系唔会喺唐诗嗰度出现嘅。
嗯，系啊，系啊。
咁另外咧，宋词亦都俾我哋睇到中国男性创作者嘅两面。咁啊，作者就称佢为知识分子嘅分裂个性啦。
嗯嗯。
咁喺日间佢哋扮演社会嘅角色，到咗晚上佢哋揾翻自己。譬如范仲淹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職責是守衛邊關，他身在陝西北方的西夏和遼都可能進攻宋朝的，他一些作品有蒼涼感，這些跟他的身份和地位有關。他的作品《儒家傲》就寫他帶領軍隊的悲壯、勤奮、辛苦和對家鄉的懷念，和對自己的年事已經很高了，但還未解決邊關的問題而感到悲哀嘅，但系喺苏莫姐嗰度咧，佢就变成咗一个多情男子，碧云天黄叶地系琼瑶嘅爱情小说嚟嘅，吓咁儒家傲同埋苏莫姐都系出自佢嘅手笔，但系佢身为将领嘅角色，同埋佢作为一个多情男子嘅角色，就系、是。咁唔同嘅吓，咁其实每个人都系可以系咁样嘅。上班嗰阵，你同你去玩嘅时候，你都可以系好唔同嘅。
冇错，冇错，系啊。
咁北宋同南宋词最大嘅唔同咧，就系南宋词注重形式同埋音韵，关键人物咧就包括秦观、周邦彦同埋李清照。李清照喺少女嗰阵咧，就已经批评阿苏轼，话佢填词连音韵都唔管，常常都唔合律嘅。佢系从音乐性嚟批评苏轼嘅词，但如果从文学方面嚟睇咧，苏轼嘅词写得系非常之好嘅。咁作者认为，当一种文学发展到要锤炼形式美嘅时候，就系佢开始没落嘅时候。咁我哋睇到到后来宋词就演变成为元曲，即系一啲戏曲啦。
作者咧边位嚟咧？
阿蒋芬，蒋芬系台湾著名嘅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编辑同埋主持人。佢父亲系福建长乐人，佢阿妈系正白旗嘅满洲人。佢1947年8月1日喺西安个出世，战后咧就全家也移居台湾，喺台北大龙洞嗰度成长嘅。佢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同埋艺术研究所嗰度毕业。1972年去咗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留学，受到严格的美学训练。在法国他找到东方，他发现西方的音乐和剧场模式都是受到东方的影响。他一位法国老师还提醒他，中国的艺术不受形式的限制，反而给欣赏者很大的想象空间。他1976年就回去台湾，他曾经担任红丝美术月刊的主编，令到这本杂志是一本显起本土文化和民族性的广泛讨论热潮的。他1979年他执教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大学和淡江大学，他是讲美学和艺术史的课程。他的著作很多，也都很多次得到文学奖的。咁佢一般嘅作品都好受欢迎，但係亦都有啲人批评佢，话佢错误好多，有啲可能係记忆嘅偏差啦，譬如啲年代呀、作家作品等等嘅错误，有一啲係对原典有错误嘅理解，咁呢一种错误係比较严重嘅。亦都有啲人话唔鍾意佢过度抒情喎，不过亦都有啲人觉得佢係从一个艺术家嘅个人角度讲出自己对文学嘅感悟，好多时候都能够帮助增加读者对作品的认识，喜欢他的人当然是非常之多啦。譬如明星林青霞就说，蒋老师是我唯一的偶像，他的声音是我 半火安眠药能给予内心安定的力量。嗯、另外一位著名作家植武勇就说，蒋芬是我们这个时代踏入艺术门槛的最佳引导人，他为我们开启的不单止是心中的一扇窗，更是文化与历史长河上所有的悲喜真相，时光终将流逝，然而美的记忆会长存。
嗯，今天很多谢 Wendy 和我们介绍蒋芬雪送词这本书的，多谢晒，
多谢 Selina。